第十四章，携幼女前往巴黎，中途境界显异能。有一天晚上，我们的主让我在梦中看见，他要炼净他赐给我的那位女仆，使他真正进入完全死于自我的境界，而且这必须透过我的苦难来完成。因此，我就下定决心为他受苦，就像我为康伯神父受苦一样。他确实让我受了不可言喻的痛苦，因为他比康伯神父更受自己私爱的控制，对天主恩宠的抵抗力更强烈，所以他需要清除的污垢也更多。我最不能忍受的就是他对自己的那份执着。我清楚明白，魔鬼绝对不能伤害我们，除非我们对堕落腐败的自我天性仍有丝毫私爱心，那么魔鬼就有机可乘了。天主启迪我这项真理，他赐给我辨别灵魂境界的恩宠，使我的心灵只接受来自他的一切，同时拒绝其他一切。这并不是借着外在的知识或普通的观察和判断方法，而是通过心灵内在的辨别原则。这原则是天主恩赐的圣宠所独有的能力。这里我必须强调一点，依旧停留在自我意识中的灵魂，无论达到何种程度的光明，即使怀着满腔的热情，仍无资格领受这种恩宠。他们经常自以为有辨别灵魂境界的洞察力，殊不知那只不过是人性的一种喜爱和厌恶心理罢了。我们的主早已摧毁了我心灵中好恶的天性，灵魂必须彻底纯净，绝对信赖天主，才能在他的神性内经历所有这些事。这位女仆的心灵逐渐洁净时，我的痛苦也渐渐消失，直到主让我知道她的心灵快要脱胎换骨了。不久，我的痛苦也就愉快地结束了。我外在的迫害痛苦无论如何严酷，若与心灵为人灵魂所受的痛苦相比，根本就微不足道。日内瓦的主教写不同的信件给不同的人，对那些他认为会将信给我看的人，他就美言赞誉过；对那些他想我绝不会看到的信里，他却恶语毁谤过。但是我们的主却使这些人彼此之间交换信件传看，大家都愤愤不平地谴责他这种口是心非、违背爱德可耻的行为。他们还把信件全部寄给我看，警戒我要小心提防他。我将这些信件保存了两年，为了不伤害这位主教，后来把信全烧掉了。但他迫害我最厉害的一件事，就是与其中一位省务秘书长同谋，竭尽全力，千方百计要使我身败名裂。他利用几位男隐修院院长协助他，以达到他攻击我的阴谋诡计。我虽然深居简出，却因这位主教的恶意宣传，成为众所周知的人物。如果宫廷里对他的印象更好的话，他的毒计就必定造成更严重的破坏力。可惜他却有几封写给皇帝反对公主的信，在皇帝死后竟落到公主的手里，因此他看到主教抨击我的信时，心里却不以为然，反而极其尊敬我，并给我非常友善的信，邀请我去看他。我因此觐见了他，表达我的敬意。他向我保证他会保护我，还说我住在他的国家里，他非常高兴。天主乐意运用我，在这里是两三位神父回头悔改皈依主，但是由于他们的心灵曾拒绝主，对他有许多不忠，使我受了不少痛苦。其中一人曾极力诽谤我，即使在他悔改之后，却又故态复萌，重蹈覆辙。天主无限仁慈的恩宠，最后终于拯救了他，使他再次悔改。当我与普鲁奈侯爵夫人在一起时，还不知道究竟要把我的女儿留在都灵城的女修院， 与他住在一起，或另做别的安排。正当我犹豫不决时，意想不到的是，康伯神父忽然从维尔切蒂省来，让我惊喜万分。他告诉我必须立即回巴黎去，一刻都不能耽搁。那是在傍晚，他斩钉截铁地说，明天一早你就动身。我承认听闻之后非常惊讶，因为这对我将是双重的牺牲。我要回到那个备受人们攻击谩骂的地方，成为众矢之的，又要回到蔑视我的家庭。我只是因迫切需要才出门旅行，但人们却认为我因人性的依恋才跟着康伯神父到处跑。严格而言，这一切都是天主上旨因必要而引导我的结果。我的天主啊，唯独你知道，我们俩根本没有这种人性的依恋之情，一生光明磊落。我们早已准备好，若是你的旨意，我们宁愿永不相见，或者经常见面，若这是你的圣意。天主啊，能理解这个真理的人寥寥无几，这是你为自己的荣耀而计划的，也是我们无数十字架的根源，而且与日俱增了。